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85首。负责的人、传道以及诸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 主耶稣的恩典，让小弟今天有机会来到大龙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能够做一些心得分享。那其实在座很多都是我的前辈，那其实甚至是有一点惶恐，因为大家都是我的前辈。那但是因为我们宣道谷非常热忱的一个邀请，所以小弟不敢推辞。那其实我跟大龙教会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老同工应该都知道。因为小弟的家人就是因为住在长庚医院，因为大龙教会的弟兄姐妹去那边发传单，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福音，甚至最后蒙神的一个拣选。所以说回到大龙教会那种感觉很像回娘家，虽然在座很多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是有很多跟小弟都非常熟。那我想说我们这一周是宣道周，然后前三天定的一个主题是 效法主传福音。那我今天有一个副标哈，也是我今晚主要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福音与我，福音跟我，就是 小弟在福音工作上所看到的，跟声音上技术有关福音跟我们个人的一些关系。当然不是只有说这个标题，不是说福音与我只有分享我自己的。我想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可能大家再次的思考福音与我，这个我不是只有各位，我指的是小弟，其实是每一位我们盟主拣选的弟兄姐妹，福音到底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会探讨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个，来思考一个问题，效法主传福音。各位，你觉得你真的要效法主传福音，你觉得很重要，你要具备什么要素，你才有办法真正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 很少去思考，有时候要思考一下。以小弟来讲，当这个题目丢给我的时候，我马上 想到一段经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九章的35到36节，新约圣经十二面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果说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心肠，我们在看待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些世人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主耶稣的心肠，我们也明白主耶稣的心肠，你自然而然你会产生怜悯的心，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传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说相对的，你根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主耶稣的心肠，要请我们去传福音可能也会很困难。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效法主耶稣传福音，我们第一个要件，你必须，我们要体会基督的心肠。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呢？圣经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都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很可惜的，保罗讲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当时世代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世代好像也有这种问题，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耶稣基督的事是什么？我们就很清楚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做的就只有一件工作，有的人可能会说两件，但以我来看只有一件，就是传福音，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那看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很多人很可怜，被鬼附的，有病的，神就医治他。其实只有一件，就是传福音而已。但是我们现在信徒比较忽略这个。然后呢，再来就是主耶稣的那个传福音的一个精神，我大概点一下就好。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是他走遍各城各乡，那我们现在，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像今天小弟会丢很多问题，你自己去思考就好，但我们不用讲答案，你自己心里有答案。我们不用走遍各城各乡，请问你有向你的未信的亲朋好友传过吗？这样就好了，问号吼，自己去思考。主耶稣经常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因为太多人来找他，所以怎么样，经常顾不得吃饭，甚至有人还说他癫狂呢。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一个精神。然后呢，有一个人说要来跟随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天上的飞鸟有窝，然后呢，狐狸有洞，然后呢，人子却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单，连一个固定住宿的地方都没有。那如果跟主耶稣比起来，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渥，但是我们时常，你会发现我们时常不知足，一直忙于世界。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两点，效法主耶稣传福音的精神，还有体会到主耶稣的心肠，我们真的要把福音工作做好，真的要效法主耶稣传福音，那是不可能的，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圣经当中有一个使徒就做得很好，大家都会有标准答案。新约圣经有13篇是他所著的，就是保罗。保罗他就真的很能够体会，所以当他蒙神拣选的时候，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为福音的缘故，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要立志做那些还没有信耶稣这些慕道朋友或亲朋好友的什么仆人。你如果有这种心态，那就 OK 了。我举例好了，安息日中午有一些慕道者，他会留下来，好，留下来在教会休息。那这个时段其实是我们最好跟进的一个时段，但是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时候也都很累。那如果说你看中人的灵魂胜过一切，你知道你是一个仆人，因为你从主耶稣那边领受这个传福音的职分，你就是要去服务这些人。如果我们懂，我们明白的话，你自然而然会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跟他怎么做信仰的一个分享，甚至他有很多信仰的疑难，他会来请教你。好，所以保罗他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管遇到什么人，他都可以做什么人，他可以体恤人的软弱。好，然后保罗也因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我们不要认为传福音，我愿意传就已经很感谢神了。我跟你讲，传福音必须受很多的试炼，但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甚至要受很多的冤屈或者是一些苦楚，那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他也懂，所以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11章，当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遭受到非常多的苦难，但是他却没有退却。那那个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有几样说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是使命，他很清楚神拣选他的目的是什么，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很清楚啊，这是他的使命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目标就是完成主耶稣托付他的一个使命。第二个是被神的爱所激励，因为他知道他是个罪魁。为什么是罪魁？以前他是逼迫基督徒，但是后来神却怜悯他，拣选他，而且给他一个使徒的一个职分，叫他去传福音给未信的人听。所以他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他立志今生活着要为基督而活，死要为基督死。听起来念起来很顺如果说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愿不愿意？我相信大家都会说愿意，但是再思考一下，你愿意到底有没有加上动作，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大家慢慢去思考。再来，保罗对天国有强烈的盼望，那我们今天对天国是不是有强烈的盼望？他渴慕要得到神召他所要给他的一个天国的一个将来的一个荣耀。那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以上三点，我不要说为福音吃苦了，可能连传福音都很困难。好，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那我们今天小弟要分享的主要就是福音与我。那其实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传福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主耶稣跟保罗一样，我们是一个全职的传道者，感觉上我们就不可能了。你说你要效法主耶稣，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家庭责任，我们必须要工作，我可能用 小朋友必须要求学等等之类的。但是主耶稣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当传道，但是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工作。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现身当传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真光，所以当这个真光临到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就近他。所以相对的话等号，我们诸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左右邻居，你在你的职场，你在你的学校，你真的有跟主耶稣一样发出光来，其实我们就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效法他的精神去传福音。因为你的光出现，你自然而然能够吸引一些人来就近主，甚至你才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所以说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办法配合好行为的话，那其实你要传福音是很困难的。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福音同工，他非常的在福音工作上非常的投入，但是相对的我们也会很忧心。好，比如说以我们自己教会来讲，也有少部分有这种问题。为什么会很忧心？因为你齐家治国平天下嘛，你要先把自己的家庭打点好，不要让人家攻击，好，不要留下破口给魔鬼攻击。你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自己家里的状况都没有掌握好，都没有尽到你该尽的责任，那你在外面一直冲一直冲，其实那其实并不荣耀神。所以一个不管是信徒或是福音的从事的一个福音功能来讲，发光真的非常重要。那什么标准呢？其实就看主耶稣就好了。好，那我们不用讲太多，讲一个就好。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就要学一辈子哦。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好，那这个点到为止，接下来我们就 讲到这里。好，那福音与我，到底福音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小弟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可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所以今天小弟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福音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要配合教会的带领，配合传道，配合宣道股推动了一些教会的服事工作。我们很简单呢，我们只要配合就好，配合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柔和谦卑，就很难配合。好，那我们先来想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这个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背出来。但是我会问大家问题，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马可福音16:15-16，新约圣经74面。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背了起来。好，等一下我要问大家问题，未必回答得出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请问主耶稣的吩咐，诸位弟兄姐妹，你有办到吗？不用举手，你自己心里想一下。主耶稣的吩咐在他升天前，升天前的嘱咐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往往在读这段经文都很快就带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忙，我们还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那个余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自我安慰。那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耶稣把这件事情看作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基督的心肠，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做主耶稣吩咐的事。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好像还是说好像一个爸爸跟他的孩子嘱咐，千交代万交代，嘱咐你要怎么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孩子说，哦，好，这边听这边出。答案不用讲，我们自己放在心里就可以。我们今天会抛出很多问题。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经文，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4:18-19，新约圣经82面。路加福音4: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有讲到神的膏是什么？圣灵。我们今天接受赦罪的洗礼，都已经得着应许的圣灵，除了还很小的小朋友之外，我们已经得到圣灵了。那圣灵是奉差遣的一个证据，我们已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已经被神差遣了。但是问题来了，你有没有去做被差遣的一个工作？要去做什么工作？传福音给谁？贫穷的， 不是只有指属肉的，属灵的更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真的很贫穷，很多人很有富有，很富有，在财务上是真的很富有。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他已经就是一家企业的老板了，怎么还会得忧郁症？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应该是可以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要是我们就传福音。啊，他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很有钱，但是问题是他真的是非常贫穷在属灵上。那我们也知道标准答案，因为他真的没有找到真神，世界上的盼望不是他真正的盼望。好，然后呢，差遣我们要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中，那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让他把他们从这个魔鬼的手中给抢救出来。瞎眼的得看见，拜错神，很可怜。就像我妈一样，以前还没有蒙神拣选之前，她是传统信仰非常虔诚，还甚至吃素，常年吃斋，但是没有用。家里就是非常不平安，经常是那个患难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个海浪一波一波的来，那个患难好像海浪一样。所以很多人很可怜的，需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他听。那叫那受压制的得到释放，又是我妈有同样的问题，那身心灵都得不到平安啊！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甚至魔鬼经常会来找他麻烦，会经常来 找麻烦。啊，他算是还比较轻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看过三种，我妈妈算是最轻的。为什么？魔鬼就偶尔来骚扰一下，压他一下，掐着脖子把他抓起来，摔来摔去这样而已。但是有第二种，是魔鬼的灵进来的时候，他就无法控制，然后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甚至不是 很好的事情。但是灵，魔鬼的灵又离开他，又清醒。但是有第三种，是神，不是神，对不起，魔鬼的灵一内住就不出去了，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就很像格拉森那个男人一样。那我妈妈算是比较轻微，她是魔鬼偶尔会来找她麻烦，所以她很可怜的，到处拜啊都没有用啊。后来是因为很简单一句话，后来因为她得圣灵，所以对这个信仰就开始有兴趣，所以才请教当时的福音组，说我有这种问题要怎么处理？哦，啊，福音组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没信耶稣的很不敢讲鬼啊，尤其是现在哦，农历七月不敢讲鬼呢。所以后来我妈妈想说这个信仰好像 还蛮有趣的，所以她就问问看你们要怎么处理，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解决这个灵的问题。结果那个福音组才知道，原来我妈妈有灵界干扰，所以她只要跟她讲一件事，第一个不用钱，第二个很简单，她如果再来你就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小朋友，大人不问大人问小朋友，小朋友请问有没有效？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请问有没有效？啊，你点头也可以，哦，有人轻轻点一下头，真的有效。但是我妈妈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觉得很怀疑，我以前花了那么多钱，人家说去哪里庙里去拜都没有用，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赶鬼吗？他是一开始是抱着问号，结果遇到了就要用，所以真的有用，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了非常极大的，兴趣。然后后来就蒙神拣选，神开启他的心，道理听得懂，后来就受洗。所以有的人也是像我妈妈一样很可怜。所以当我小弟蒙神拣选的时候，不用问我，我一定参加福音组。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人跟我们一样，所以不需要人家跟我讲。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已经被神的灵所膏，已经得到奉差遣的一个证明，但是我们有没有善尽我们的职责？有没有？又是一个问号，大家去思考一下。啊，这个得圣灵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得圣灵，你那个圣经看不懂。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它会启示让我们明白真理。那信仰主，我小弟把信仰分成两块，一块是要叫做理性，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这个要从真理而来。第二个部分是感性，就是你得到神的恩典，你要放在心上，甚至有时候你借着一些神迹奇事来勉励慕道者。但是如果说你只有感性没有理性，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哦。信仰绝对这两个一定要平衡， 不能太理性，太理性的话也不行，他觉得说那个不可能，怎么会有神迹，这个都是刚刚好的，这样也不行，太感性只看神迹也很危险，所以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平衡。所以当你得到圣灵之后，你自然而然你能够明白真理，当你信主之后，你开始很正常在读经，又有在祷告，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神的灵就会把神的话聚在一起，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跟进慕道者的时候，神的灵自然会赐给你当讲的话。好，再来呢，你得到圣灵，你已经握有天国的钥匙，就像主耶稣跟彼得说的，你们在世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将来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天国的钥匙，我们要去传福音。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人家捆绑，不让人家没有机会进天国，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对方不信就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将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的话会去定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天国。那我们只要善尽我们的本分，那有些人愿意 听从这个福音，他自然而然他就怎么样，他就得到释放。好，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神迹随着，所以做福音真的很轻松。今天有时间我就多分享几个在那个福音的工作上看到了一些神迹奇事，因为真的其实太多了。好，所以其实我们不用去担心福音工作有多困难，真的很简单。那最重要是我们是否明白我们的使命，还是说我们一直只担心，每一天都担心我们的学业，我们的成绩好不好，我们的工作稳不稳定，我们的事业有没有，说明年会不会说赚更多的钱，甚至说我们的重心是不是全部放在休闲跟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上。小弟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这个需要，好，但是不要过度，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上，世界上有一天这一切东西全部会不见，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如果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世界上的事情，我跟你讲，那叫投资错误。好，我们只要尽本分，但是属灵的事情，神看重的事情，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好，虽然我们都要工作，我们都要读书，但是只要你用点心，其实还是办得到，我们还是有办法效法主耶稣去传福音的。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福音与我们什么关系。我们看以西结书33章，我相信我说以西结书33章，很多当教员的老师都很清楚我要讲什么。第一节到第九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这段经文主要在讲什么？守望者，守望者他的职责是什么？当有危险、有刀剑临到这座城的百姓的时候，他必须要怎么样？要提出警告。那今天如果说他没有提出警告，这个罪就在守望者身上。那如果说他提出警告了，但是百姓不听，这个罪不归他。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已经明白将来有审判，将来有天国跟地狱，我们是世界上未信者的灵魂的守望者。请问我们有没有吹角？吹角有没有去传警告？又是一个问题，答案自己去填写。如果没有去吹，结果会怎么样？以西结书那边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箴言的24章，箴言24章的11节跟12节，旧约圣经787面，11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已经知道将来有审判，将来有天国地狱。如果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他结果将来灵魂的归宿是什么？我们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但是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好像似乎都事不关己一点，关心别人灵魂得救与否的心都没有，那将来神就要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很小心， 保罗说啊，他说他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因为不得已啊，因为他很清楚啊，这是他的职责。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就我们刚刚所读的三段经，我们很清楚啊，福音不是宣道股的事，不是负责人的事，也不是传道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九节，新约圣经336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选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前半段在讲到什么？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怜悯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属天的，是神的百姓，是属于在圣洁国度里面。以前没有信耶稣是握在恶者手中，黑暗之中，但是我们现在蒙神的怜悯跟拣选，已经归属了基督，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这是我们的权利了，信主之后一个权利。但是问题是，你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义务啊？有权利就有义务啊。义务是什么？下面 后半段都讲得很清楚，叫我们去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以上四段经文已经很清楚了，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工作，很清楚吧？那我们刚刚也讲了，你不去做的结果就不是很好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一定要传福音，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非常简单，真的非常简单。那最重要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真的有善尽我们的职责吗？我们经常当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断的祷告求神能够怜悯，甚至还请教会帮助祷告，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老是只有想到自己啊，我们是不是会关心教会的福音推动是不是顺利，这个拯救世人灵魂的工作是不是顺利，这个很重要。你是不是会为那些慕道者他要来信耶稣遇到征战呢？而且那个征战是灵界的征战，那个没有靠着祷告是没有办法胜过。你会不会为他祷告啊？如果不会那就很麻烦啊，如果会就感谢主继续啊，如果不会那你至少从今天开始你要试着为那一些还没有在恩典当中的人为他们祷告，真的很可怜。我有时候想到那些慕道者真的是很可怜，那再想想自己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很幸运蒙神拣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选民的一个义务，我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这个道理我们都懂，经文都背得很熟啊，到底有没有做？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传福音好困难，都不会，其实真的都不会，真的很简单。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明白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拣选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保罗清楚啊，彼得也清楚啊，彼得知道他是做什么受割礼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传播者，那保罗是做什么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啊。那我们知道吗？我们是不是知道？那我们经常在教会看到一种现象，很可惜，就是我们很会也很能够 enjoy 享受主内团契的那种喜乐的那种气氛，那很好啊。但是问题你要跟人家分享啊，不是自己门关起来自己快乐啊，享受那种主里同龄灵交的那种喜乐。那为信的你就是说外邦人，我那个观念很不好，少部分的弟兄姐妹有这种想法，那非常不好。你要思考一下，我们还没有蒙拣请，我们也是外邦人啊，非以色列人都是外邦人，我们是以外邦的身份被神拣选的，所以说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说团契如果说还能够结合福音工作，我觉得 会不错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更重要。我们刚刚已经知道福音工作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分男女老幼通通都可以， 那到底做福音工作真的有那么难吗？其实没有，我们看一段经文就好了。啊，不要，我用念的，因为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只要口述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曾经这一段话有一点无奈，然后主是这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在那个世代好像真的不多了，谁肯 为我们去呢？但是以赛亚书马上举手啊，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那今天也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么多了，福音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责任。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自觉使命？主告诉你，你自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叫自觉使命，不用人家勉励，你自己很清楚，你很愿意从事这个工作，这个叫自觉使命。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没有关系，你只要自觉使命就可以了，因为再来神会教。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体验，我信主之后，后来我就开始，因为我那时候祷告，我说神啊，我当为你做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保罗讲的那一段话，他蒙拣选那一段话，但是我心里就说，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个是理所当然啊，因为你得到神很多恩典，你自然而然想要回馈一点，虽然我们能力不足。当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很奇妙，不到一个礼拜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了呢。他说，那个陈弟兄请问哦，你礼拜天有没有空？我说怎么了？先没有给正确答案，先问怎么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因为长庚医院需要多一点人发传单，不知道你 OK 不 OK。 我说好啊，那我就去了。去了我就问我跟我同一组的那个资深的同工，请问我等一下做什么？我跃跃欲试。但是他说你什么都不用讲，哈，你不是叫我传福音，你叫我什么都不用讲。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你还不懂，所以不要乱讲话，万一乱讲话就很麻烦，所以他希望我在旁边看就好。好，圣灵有感动你再分享，不然不要讲。好，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慕道者，他罹患肝癌肠梗，那刚好我在那边学习不到几年就发生一个 case， 那是在冬天的时候。他的名字讲出来没关系，他已经蒙主宠召了，叫杨福气，真的很有福气哦，姓杨，木易杨。然后他肝癌，然后我们大龙教会的跟进福音的跟进人员非常勤快的在跟他做跟进，跟他讲这个灵魂得救的重要性。他当事者非常喜乐啊，他听到这个盼望，将来那个灵魂可以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不会老，不会死，不会病。他现在已经病恹恹的在痛苦当中，他想说都不会病，他就很开心，所以他就非常乐意接受。但问题来了，太太反对，跟我们教会的福音组说，你保证洗礼他的病会好起来才行。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当然再次澄清，这个福音是为了 解决人这个所谓灵魂罪的问题，并不是要医病。但是他太太就僵在这边，病人要讲话也很难表达，因为真的是剩下一丝力气而已，他瘦到皮包骨。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瘦到皮包骨的病人，真的很可怜。所以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吓一跳，怎么会病得这个样子？然后他几乎没有办法讲话，但是我看到我们福音同工很有耐心，就靠过去这样，然后听他讲什么，你是不是说这样子啊，怎样怎样。但是他太太一直反对，或者一直僵在那边，我心里想说应该没机会。但是很奇妙，有一天他太太突然间答应，答应之后，大龙教会就赶快开车。我还记得那一次我有去请假，特别去长庚，去白天去协，不能讲协助带，因为我是去看，我什么都不会。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那一些很资深的福音同工，这些人好厉害哦！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护理人员用的眼神是咄咄逼人，眼睛要杀死你啊！因为他就知道你们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他已经快要死了，你们还要带他出去？难道你要把他推一把吗？以医护人员来讲是这样，但是家属这个我们不能去做，只有家属自己去请假。那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吓了半死，所以我看到那些老同工真的是感谢神，非常的勇敢。 所以人家说初生之犊不畏虎，我是怕的要死。那后来呢，就跟着大家就开车到外双溪。那一天不但是冬天很冷，而且还下大雨，下大雨哦。对一个病恹恹的人，即将要断气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试炼。那个时候赖长老他们这一组刚好到那边，事后听他们在分享说，其实以前我们洗礼的地方是要走台阶下去，有一个平台，然后再走台阶才会到溪底。那那个水很大，所以淹到那个中间那个台阶的平台都没有办法下水，所以他们只好第一台福音车就在车上祷告，因为外面下大雨。所以祷告之后，我们也差不多快到他们要设备那些洗礼的设备。后来听说祷告完之后，那个水很奇妙就退了，退到哪里？刚好那个 平台刚好可以搭那个、帐篷、跟那个洗脚里的一些用品、所以 很奇妙。后来这个洋夫妻就很顺利的受洗，受洗之后他就不畏惧死亡了。那个盼望是真实的，那个、是真的信心，已经看到天国。所以呢，他要求，跟他太太要求，我要回家、他不要治疗，他知道、他得到一个更美的一 一个神的赏赐，要回到更美的家乡、好，所以你只要心有那个心智，然后慢慢去学，主耶稣会教导你、就像保罗、他怎么说，他说他所领受的道理也不是人教导，是从神的灵直接的启示。但其实我们在从事福音事工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师几年前，他因为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针灸认识，同样趴在那边、针灸针完之后等一下、然后就趴在那边，就久了就认识，就开始聊、聊的时候熟了，就开始讲心事了，有时候出来喝个下午茶就开始讲心事，然后但是他没有完全讲，然后我们那个信徒平常也不大会讲、传福音，但是他讲一个非常重要，不然你来教会好了，找我们宣道鼓、然后他就来了。那来了之后我们就寒暄，我们寒暄一开始因为他是女性、是女性，跟我男生这样，他也会有那种所谓的自我保护、不敢把他一些事情跟我讲。但久了之后我就发现不对了，为什么？因为 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奇怪，这个明明是邪灵干扰，为什么他会有？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传道讨论一下，如果他不反对，我们要不要，因为刚好是布道会，好，不知道是春季还是秋季，布道会我们就留下来继续帮他赶鬼。好，然后这个过程我讲快一点、我先讲说那个鬼来的时候的情况是这样，这种就是就我刚像我刚刚所讲的，鬼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来之前会有征兆。什么征兆？就莫名的想要哭，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一股很悲伤的力量让他想哭，然后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眼睛，眼睛就会自动闭起来，而且那哭声很可怕，他自己 很清楚。他又是个老师，所以他来慕道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要发作，他心里一直哈利路亚求主耶稣怜悯他，那时候还没有圣灵，但还好没有发作。他赶快跟小朋友说，老师现在人很不舒服，我们先自修，然后所以他就赶快跑到洗手间去，然后感谢神没有，后来没有发作。所以后来他就发现说，哈利路亚还真有用，主耶稣的名还真的很有权柄、然后后来他就慢慢来教会，他终于把他心中的很多的事情跟我们讲。后来我们就把他的解错误的一些传统信仰观念一个一个解开、让他懂，他就不会恐惧害怕落入魔鬼的圈套。然后慢慢一个解开之后，有一天他得圣灵，得圣灵之后他就发现那个圣灵跟邪灵的差别很明显、他自己就会跟你讲、好舒服、那种感觉很温暖，好像一种被爱的感觉、对、邪灵就是另外一种。然后但是他问我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邪灵有时候还会来？为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说我已经得圣灵了，为什么邪灵还三不顾五时会来找我，想来就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不属基督啊，他还握在二者手中啊。说你没有洗礼了，洗礼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洗礼之后最重要要关心门，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不然有时候信徒被魔鬼做工就更麻烦了、 所以他当时的问题就这样。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那个鬼就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所以其实你说福音工作有没有很困难？不会，很简单啊，你只要帮助他祷告，把你知道的跟他分享，那再来就是陪他走这一段路，就是这样而已，要有耐心陪他走这一段路。这个过程只有半年，很快哦，半年而已。而且其实他自己很愿意依靠神，所以这个问题 很快就解决了。好，所以主必教导我们，只要有那个心智就可以。再来，主一定会同工，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见证。那我再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好，跟大家分享。有一个许小姐，应该是许女士啦，因为她55岁左右，她是我们信徒的姑姑。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信徒的岳母，好，跟我讲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说，彼得就是那个今天我们有个亲戚会来哦，然后他大概是什么情况，好，麻烦你接待一下。我说哦好，那我也跟那个亲戚说，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他，你这样交代我可能只能跟他寒暄一下，好啊，希望他能够继续来，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去关心他。后来大概1:30左右，然后他就来了。他来了，我看到我吓一跳，那个气色真的很糟，就是好像很久没睡觉。他脸不是绿的，是有点偏青，偏青，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很可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亲戚有跟我讲，他是重度忧郁，重度忧郁。他有跟我讲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跟他讲太多。因为剩下的10几分钟，因为我们要上去要准备下完息日的聚会，所以后来我跟他寒暄完之后，我大概介绍主耶稣的恩典，先讲我们家自己的，轻描淡写讲过去。他说其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主耶稣开了一张支票，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那是不是背经文啊？因为你自己要很相信这一段话，而且你有体验。当我在跟他讲勉励这件事情，我就说举例，你看那一个人穿红色衣服，那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是女士，那个是先生，以前就是忧郁症，但是我没有针对他啦，其实我大概知道他的情况，以前就忧郁症，后来信主好了。他马上很惊讶地问我说真的吗？我说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今天你既然来了，我们等一下安息日聚完会的时候会有按手祷告，你都到前面接受按手。那按手的意思是帮你祷告祝福你的意思，求神怜悯你帮助你的意思。结果当我们在按手的时候，发现他哭到不行啊。那种哭是什么哭？很强烈的感受到的是压力。我不知道你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出他到底是为什么哭，是一种压力啊，他无处宣泄。但是我发现他在宣泄，在跟神说，然后哭到不行。但你看到这种慕道者或信徒的时候，你会特别关心他，多按手几次，那是理所当然，因为他怎么样，真的很需要。所以当我们全部按完之后，小队又滑过去帮他按手，发现不对了，还在哭。但是那个哭不是刚刚的那种哭啊，是如释重负的哭，而且发现没有哈利路亚咯，舌头开始跳了。我赶快举手，举手的意思是什么？传道，让传道看得到，传道，那个意思说麻烦你来证实一下。好，结果那一次刚好是那个张恩哲长老来协助，好，那确定就是灵眼，因为灵眼太明显了。后来，请问你需要跟他讲什么？会后，传福音有那么困难吗？你需要跟他讲很多道理吗？不用啊，第一次讲他也听不懂。你只要问他一件事，请问你刚刚得圣灵的感觉是什么？你都要来讲没说，那你就要开始他讲的时候，你再帮他补充就好。所以你要继续来，恩典已经临到你了，你不要这样就半途而废，要继续来。他说好，所以他的亲戚很配合呢，每个安息日从阳美呢，这样每个礼拜载他来三重，然后每一次我们都给他一个主题。因为聊得很开心，我说啊，下一次麻烦你这个回去看两遍福音小册，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早一点来，我们利用20分钟聊这本小册的重点，其实就是我们的10大信条，就很简单了。但是对他造就就很大，因为他女儿是一般教会，但是他妈妈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愿意让他妈妈来我们真耶稣教会。 后来我慢慢观察，他越来越好了。我心里想，根本就跟正常人一样。为什么？因为每个礼拜见面嘛，你看他气色越来越好，而且非常开心。哦，我们每个礼拜的那个哦相约的时间，看到他都很开心。所以我其实心里想，你已经好了。其实心里想说，你可以停药了。但是可不可以说福音工人问你大家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跟牧道者说，你可以停药？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你不要帮人家背书啊，你就等。就后来隔了两三周，他跟我讲一个秘密。他说：“彼得，这次我跟你讲一件事哦。”因为他开心的跟我讲，什么事啊？我也微笑的期待他的好消息。他说：“我已经停药了，我感谢主。你自己有信心那就好。”他说：“我已经停药了三个礼拜了，你有没有发现？”我说：“你没有讲，我没有发现。”他已经停药了。后来没多久遇到夏天，热的要死。结果大家都穿短袖，像我很会流汗，我都很怕热，希望冷气开强一点这样。但是他却那一天中午大太阳，戴着一顶帽子，穿着红色夹克，薄的夹克，戴着口罩来教会。我就很纳闷了，我说你来教会不需要那么低调。我说你不需要那么低调，我们不是明星，不需要这样。他说没有了，彼得，只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对冷气过敏，我一直打喷嚏。我说、哦、感谢主了，买一送一、哦、什么意思？你如果有信心，你看你之前的问题有多大，主耶稣都医治你了。这种小问题，只是过敏而已，小问题的，就看你有没有信心。结果那牧道者很单纯啊，我们也不是随便乱开支票，真的，你有信心就得到。就隔一周而已哦，他就没有了。口罩也不用戴，帽子也不用戴，外套也不用穿，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有能力啊！因为他就是有单纯的信心，所以他自然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说传福音到底有没有困难？没有啊，从头到尾都没有啊。我们根本就什么都不无法做了。讲白一点，我们无法做什么，完全都神在亲自在带。我们只是在看神的作为。从这个福音事工的个案当中看到神的作为，要让我们学习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这样而已。那他讲很多，最后我们来谈如何从事福音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第六节到第八节甚至都可以背起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但是第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都一样，什么东西一样？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你们要不要得赏赐？先抓住神应许的福气，然后再就去做。那福音工作在这里有讲两种，栽种跟浇灌。那栽种跟浇灌指的是什么？保罗就是个人布道。那我们说个人布道，我们现在又有点困难，对不对？有的人说我才入门，我没有办法开口跟人家传福音。那很简单嘛，教会有活动，你麻烦你开个口，拿一下传单邀请一下，这也是栽种啊，撒种啊。你不要小看啊，我们曾经有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有个信徒，后来我问他你丢了几间店，他说三间，一张传单放在那个小吃店的桌上，结果后来是一家四口来信耶稣。你不要小看一张传单，他想一想，他就加减放了，结果四个人呢，四个人的灵魂得救。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任何的一个，可能到处都有神的羊，只是我们都很害怕，不敢去发。你发到是神的羊，自然而然他就来，自然而然最后你就看到他蒙神拣选，自然而然就看到神迹奇事，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只是在做本分，他做本分又可以得到赏赐，你何乐而不为？对不对？不要老是恐吓大家说你不传有祸了，他吓得半死。其实不要去想这个，你要想说神会给我们恩典，我为什么不抓？你要凭信心去抓他。我信主之后都在抓神应许的福气啊，读圣经是要抓福气呢，除了明白神的真理之外要抓福气。但问题是你要用什么抓？主耶稣开出来的支票，你要用信心抓，用那个章盖下去啊。盖下去就是你的了。人家牧道者都抓一堆，结果我们信徒有时候都反而对神应许的那个福气不大有信心，所以遇到事情就很惊慌，就很害怕， 为什么？因为体验少，甚至有时候几代之后比较危险，甚至会怀疑天国的存在。我们曾经三种，有一个年轻人问我说：“陈大哥，那时候我在关心社情，你告诉我真的有天国吗？”我惨了，现在从小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岁，还怀疑有没有天国。所以我就很有耐心跟他讲，如何证明真的有天国，经文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一直跟他讲。那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体验啊，真的信仰没有体验。你要有体验，你就去传福音嘛，传福音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体验。所以我一直跟我儿子说，你要传福音你自然有体验。所以一开始他要体验到，哎呦，那我去救了。为什么？魔鬼 他的同学来教会，就魔鬼做工啊。当下我不敢讲，事后我再跟我儿子说，我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很多种原因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好，那另外一种是浇灌，就是跟进访问关怀与真理的造就，那这个需要有点恩赐。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做第一种啊，栽种发传单。请问有困难吗？没有吧。我们就将会六岁的都可以发，九十岁也可以发，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发，只是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那个使命感的问题而已。如果有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做这件事。那见证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最后我想要做一个结论，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分享已经让我们很清楚福音跟我们什么关系。神的吩咐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职责，所以我们要去做，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若甘心乐意去做，我们自然而然就有赏赐。福音工作部分男女老少你都可以做。那最重要，再次提醒大家，你要传福音要立上加义，你真的要发出光来。你没有发出光来，你连要跟人家邀请你都开不了口啊，你真的会开不了口啊。所以一定要发出光来那我们如果有这样子做，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应许我们的一个福气。最后我们来唱赞美诗。281首。
每次在唱这个诗歌里面，总是带着很多的亏欠。我们在礼拜三，外教会有根据100多间的教会的统计，他说很多的外教会的基督徒在离世的时候，只有5%的弟兄姐妹真的有带领慕道朋友来信主，95%都没有尽到这样的本分。有时候用这个数据来看一看，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是否也带领过人来相信这个福音。我想在每次的宣道座的专题，就是在加强我们在宣道的意识。我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村民的执事特别用福音与我，包含了我们今天效法基督很重要的要件，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每次到前面祷告，我看见好多的弟兄姐妹祷告都会流泪。每次在灵恩布道会最后的圣餐里，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那似乎在我们的感动里面，我们都没有一个行动。我这次在大专班，刚好也在讲这个福音跟进的工作。我刚好想到几个字的连贯：主动、互动、感动、心动、行动。今天在福音的很多的接触都是从主动来的。有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缺乏主动，你就会有产生互动，可能从互动里面带到教会，神在做，我们前面的主动是我们要做，接着我们的互动带到教会，神自然去感动。他如果能够有心动，就会有后面的行动，他决志来受洗。今天在只是讲的几个部分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忽略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跟进的工作。就是来到大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对道理很渴慕，他们愿意踏进教会来。也是在安息圣日的时候，我看有些人很用心的、很主动的去关怀这些慕道朋友。我想如果我们看见慕道朋友在那边没有人跟他互动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跟进的一环。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在安息日的一个工作的陪谈。刚只是有提到他对孩子的一个提醒，信仰要有体验一定要传福音。其实我们很多的孩子大概到了高中大学，你问他信仰有没有体验，他说无感，对神无感，可能很早就得到圣灵，没有感觉。那今天我们信仰，我们要去体验，或许我们不像第一代的信仰一样，我们借着神迹入门，我们从小就是了，我们可能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得圣灵，可是久了之后又遗忘了。所以我觉得从陈真师这一段他刚所说的信仰要有体验，一定要借着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提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觉得圣灵它不是只是一个宝贝，我们得了之后呵护着，把它放在这个很珍贵的这个宝盒里面，我们应该来善用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圣灵的同在。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感谢我们陈执事所给我们的一个分享，谢谢他，谢谢陈执事，谢谢。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做祷告。我想我们明天我们还有上下午的安息圣日，我们也特别请张朝清传道。我想因为他们的实战经验会更多，因为他现在本身是开阔的传道，包含了开阔这个湖口地区、关西、巴黎。我想他很多的经验我想透过这部分来激励我们，透过别人很多信主的一种恩典让我们能够也参与这种恩典，来见证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继续也为明天的这些专题来祷告，也感动更多的人。好，那或许在我们心中会有一些名单我们很想邀请可是迟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踏入那一步。我想我们在每次的祷告都把这些口袋的名单放在祷告之中，我们求主耶稣给我们智慧受教的舌头，我们在表达当中他也能够感动能够被邀请到教会。我们8月21号就有我们的福音茶会，9月25号我们有诗歌布道， 我想这都是我们邀请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我们也为我们口袋的名单来做一个祷告。